真理之光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，我是齐云，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，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。很高兴和您在空中，和您在网络上相会。今天是我们主日讲坛的单元，我们要继续的学习以斯帖记。今天开始我们所进入的圣经经文是以斯帖记第四章，莫迪改劝说以斯帖向王启恩。我们今天所先来学习的是其中的第一节到第三节，莫迪改和犹太人闻讯悲哀的进食。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，旧约圣经以斯帖记第四章，以斯帖记第四章一到三节。以斯帖记第四章一到三节，莫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，就撕裂衣服，穿麻衣，蒙灰尘，在城中行走，痛哭哀嚎。到了朝门前，停住脚步，因为穿麻衣的不可进朝门。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处，犹大人大大悲哀，禁食哭泣哀嚎，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，以斯帖记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。弟兄姐妹，首先在以斯帖记第四章第一节，莫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，就撕裂衣服，穿麻衣，蒙灰尘，在城中行走，痛哭哀嚎。弟兄姐妹，这里一开始说莫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，所做的这一切事是指王跟哈曼私下所做要除灭犹太人的这一个定案。莫迪改不仅拥有抄写的谕旨，您可以参考第八节，而且参考第七节呢，他还知道哈曼为了这件事情所捐的银数，可见他在宫廷当中是有一定的地位的。当莫迪改知道了这一切的事情，于是他就撕裂了衣服，穿上麻衣，蒙上灰尘，这是在极度哀伤的时候所表现的举动。在古时中东地区是会有这样的习俗的，您可以参考创世纪37章第34节，撒摩尔记下第1章11节，还有但以理书第9章第3节。所以当莫迪改知道了这一切，他就撕裂衣服，穿麻衣，蒙灰尘，并且在城中行走，痛哭哀嚎。用意是在城中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这个恶讯，并且感染到这悲痛的气氛，从而呢就可以同仇敌忾。弟兄姐妹，当莫迪改知道之后，他所做的这一切让以色列百姓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第二节，到了朝门前停住脚步，因为穿麻衣的不可进朝门。他是穿着麻衣，撕裂了衣服，蒙上灰尘，在城中行走，痛哭哀嚎。而到了朝门前就停住脚步，也就是说他来到了宫廷的门口，似乎有意的将借宫女和太监将这个噩耗也传达给王后以斯帖。您可以参考后面经文第四节。 那么因为是穿着麻衣不可以进朝门，意思就是禁止将悲哀的这个气氛传入到宫廷当中，因此他穿着这样的麻衣不可以进到宫廷当中。第三节，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处，犹大人大大悲哀，禁食哭泣哀嚎，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。弟兄姐妹，王的谕旨接下来所到的地方各省各处，这时候几乎所有犹太人都知道了，他们是大大的悲哀。这个悲哀的程度、人数、持续的时间都非常的不寻常，他们禁食、哭泣、哀嚎。弟兄姐妹，你会发现在以斯帖记第四章当中，这一章圣经经文两次都提到禁食，一次是这里第三节，另外一次是在后面的经文第十六节，两次提到禁食。而禁食和筵席相对，筵席所带给人们的灾难非禁食不能胜过。再者，一般禁食都会随同祷告，但是这里呢却是特意的将神和祷告这两个词避而不提，虽然没有这个名字，但却有它的实际存在。禁食、哭泣、哀嚎，犹大人是大大的悲哀，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，这里是指他们都非常的悲伤，许多人穿着麻衣躺在灰尘当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犹大人大大的悲哀，禁食、哭泣、哀嚎。所以当我们信徒遭遇到重大事故的时候，我们会悲哀、会难过、会哭泣、会哀嚎。那么也记得我们被提醒，禁食祷告乃是合乎圣经教导的举动。您可以参考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7章21节、使徒行传14章第23节，禁食祷告乃是信徒遭遇重大事故时候合乎圣经教导的举动。但是我们要注意，禁食祷告不是在勉强神，而是在过程当中更多的调整自己的信心。自然而有效的禁食祷告应当是自己里面有沉重的负担，以致茶饭不思，来到神的面前将负担借着祷告卸给神。您可以参考诗篇55篇22节和彼得前书第5章第7节，让我们学习禁食祷告的宝贵功课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所学习的是以斯帖记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莫迪改知道这一切是非常的痛苦，也让所有犹大人知道这件事情。犹大人也大大悲哀，禁食、哭泣、哀嚎，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。的确，当我们遇到重大事故的时候，我们会非常的挫折、难过、悲哀、哭泣、哀嚎。但是，这也是重新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更多倚靠神的时候。许多时候，我们需要禁食、祷告。我们不是勉强神，而是更多在神的面前调整自己的信心，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将我们的负担卸给神，借着祷告更多的经历神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你我都要学习的功课。而后续的发展将会如何呢？在下一次单元时间当中，我们要继续的来学习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同工，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或者是内容有任何的感受感动，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，欢迎您随时来信、手机短信、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。 让我和您同在神的话语中得到造就，得享帮助。如果您有任何的代祷事项，也请告诉齐云好吗？让我能够常常在神的面前为您祷告，为您守望。我常常觉得我们能够在神的爱中彼此代祷，彼此扶持，那是一件非常非常美的事情。所以也请弟兄姐妹能够常常为齐云祷告，求上帝将那智慧赏赐给我，让我在做每一集真理之光节目的时候能够正确的分享圣经真理，也让你和我一起在神的里面有更多的学习，更多的领受，更多的经历。那么弟兄姐妹，齐云还有一本书要送给您，这本书的书名叫做什么呢？赶快记下来，叫做唐老师信箱。是的，它是一本厚厚的书，唐老师信箱第九册。那么这本书是从许多的问题当中去让我们了解圣经的真理，上帝的教导。譬如在生活的系列当中，有谈到基督徒欠债的困惑啊，或者是生活如此艰难，为什么没有人真正帮助我呢？基督徒能够打胎吗？基督徒不去寺庙参观，是否被信仰辖制了呢？等等等等，生活的问题，或者类似家庭的问题，就是我们不信主的丈夫拦阻我上教会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要如何爱我的父亲呢？那婆媳关系的苦恼呢？如何面对父母不和的问题等等。所以从信仰当中，从生活当中，从家庭当中，让我们学习圣经的教导，非常厉害的本书，帮助我们更多了解上帝宝贵的真理。欢迎您来信，手机短信、电邮或留言跟我索取这本书《唐老师信箱》，《唐老师信箱》第九册。那么您的电邮请发到 zhenli@liangyou.net， 您的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，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哦。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，我就等待着您和我联络了。祝福您拥有一个平安温馨喜乐的夜晚，也让我们为全球华人代祷。下次同样时间，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北美的华人教会有两种典型，一种是由老移民所建立的教会，另一种是由校园查经班逐渐形成的教会。前者由第一代移民所建立的教会，会众年龄和教育水平较为平均，后者由查经班形成的教会，会众通常具有高学历、高收入的特点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无论是何种形态的华人教会，愿你的爱、你的话语并你的旨意与每一个教会同在。愿华人基督徒因信靠跟随你，在异乡活出不动摇的平安喜乐、信心盼望，因切实爱神爱人，就吸引更多不同背景的华人归向你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